共军核潜艇武汉水域沉没内幕。英国首相话：捍卫自卫权，国际法不能变子老虎。微短剧成为中共整肃新目标。中国各地悬红烛领头猪。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子珊。今日是9月28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日被中共称为头号护国重器的最新核动力潜艇沉没事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但中共却极力隐瞒，这艘最新核动力潜艇不是沉没在战场之上，而是在武汉附近一间造船厂沉没。专家表示，沉船事件反映出中共海军结构上的弱点。《华尔街日报》最早报道了中共这艘最新核动力攻击潜艇沉没的消息。沉没潜艇五月尾在武汉长江一个码头旁被观察到，当时正在进行出海前的最后准备。据现场卫星相片显示，沉船后大型的起重机在六月初抵达现场，将潜艇从河床打捞上岸。报道说，这艘沉没的潜艇是中共新一代洲级核动力潜艇中的第一艘，它的船尾是独特的 X 型。据美国之音报道，发声者引述一位要求匿名的美国高级国防官员说，中共海军会试图隐瞒他们的最新核动力攻击型潜艇在码头边沉没的事实，这个并不奇怪。除了有关训练标准和设备品质的明显问题之外，这宗事件还提出了更深层的问题，涉及中共军队的内部问责和对中共国防产业的监督。中共的国防产业长期以来深受腐败的困扰，这宗事件对寻求海军现代化的中共来说是一次挫折。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云表示，沉没的潜艇的确是中共新型号，它是从传统的039潜艇柴电动力系统改成核电，算是实验性质的潜艇。这艘潜艇的相片五月至七月间在社交网站曝光，当时美国国防部还未证实，现在被证实了，有些好像前年美国将中共火箭军所有的家底都公布出来，起到侦察阻吓的作用。因为中共近期进行各种扩张活动，包括试射洲际导弹，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兼所长沈明失表示，这种有重要价值的情报通常不会公开，一旦公开，目的就是要给中共知道我已经知道了你的弱点。通常发生这样的军事意外，在西方国家都会成为媒体头条，引入公众监督，追问事件原因和责任，但无论是中共军方定是地方当局都没有承认这件事。9月27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被问到这件事的时候说，不了解，亦没有提供任何资讯。苏子云表示，隐瞒对中共来说是日常行为，他什么都隐瞒，能够不报就不报，除非是中共军委认为有宣传价值才会报道。沈明失分析了潜艇沉没的多种可能，第一是潜艇的外面压力壳可能有裂缝渗水，压力壳钢铁的选择和焊接或弯曲成形的都是很基本的科技，如果因为焊接或者风壳造成漏水下沉，那这个就是很低级的错误了。还有可能它内部系统问题产生爆炸之后穿窿漏水，或某些系统比如鱼雷出口封装的时候没有封装好造成沉没，可以看出中共的核动力潜艇的科技能力落后美国非常多。同时亦可能是人员质素的问题，就是啲人一直在度换，操作人员没有经验或能力不足，亦有可能是纪律问题，没有按照操作程式。中共一直在度捉贪腐，如果说某些海军官兵跟政府官员一样亦躺平了，做事只做一半或做得不太认真，就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如果是纪律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那的确是会影响到解放军的武装能力。习近平应该就不会轻易地对外发动冲突和战争了。 美国官员表示，仲未发现任何迹象表明中共官员对水域附近环境进行了辐射抽取样本。这个意味着这次沉船事件可能没有发生核泄漏。苏子云说，它里面有核燃料的可能性是不高的。核潜艇都有安全设计，即使填充了核燃料或已启动反应堆运转了，一旦意外沉没，核反应堆会立刻关闭，所以核外泄概率不高，除非工厂已经填装核燃料，但又没有将核动力枪完全关上，就会造成核污染。对长江来讲就是灾难了，如果长江污染了，可以在东海外面的公海上面采集或卫星拍照，因为核水辐射的颜色会比较不一样，目前看起来应该是没有这样的现象。中共一直在努力扩大核动力潜艇生产，之前一直集中在东北城市葫芦岛，但是现在开始在武汉制造核动力攻击潜艇。中共仍然严重依赖柴油动力潜艇，这种潜艇的航程比核动力潜艇短，而且必须更频繁地浮出水面。中共进级潜艇噪音较大，只要出海，美国和日本就能够发现，然后指派攻击潜艇、反潜飞机和水面舰艇等全程跟踪。根据五角大楼2023年最新的中国军力报告，中共海军拥有48艘柴油动力攻击潜艇、6艘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和6艘核动力攻击潜艇。该报告说，中共发展新型攻击潜艇、水面舰艇和海军飞机的目的是为了对抗美国及其伙伴在冲突期间援助台湾的努力，并在第一岛链内取得海上优势。分析人士表示，就舰艇数量来讲，中共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海军，但实力和美国海军相差甚远，无法成为一支真正的远洋力量。部分原因是水下作战方面存在不足，中共的海军武装力量的确是比不上美国跟日本。就人员质素、训练准则、科技系统装备来讲，美中海军实力的差距应该是10至15年以上。9月26日，英国首相施纪贤在联合国大会演讲，指出各国必须捍卫国际法及联合国宪章揭示的自我防卫权，否则就是证实某些人的讲法，国际法不过是纸老虎，侵略者可以为所欲为。施纪贤表示，这个就是为什么英国如此坚定支援乌克兰，无论需要多久，各国有责任强力回应越趋危险的世界，以维护人民安全。这个是施纪贤今年7月上任以来的第一场联合国大会演讲。施纪贤在演讲开头回忆学生时期阅读联合国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给他的震撼。人权律师出身的他说，如今身为首相，他依然深受宣言的启发，不过宣言标举的原则如今可能看起来是遥远的愿景。自联合国1946年于伦敦举行首场大会以来，受冲突影响的国家从未有现在那么多。施纪贤说，环顾全球有越来越多武装冲突爆发，并且强度越来越猛烈。他指出，如今战争已经取代贫穷和疾病，成为驱动人道援助需求的主要因素。施纪贤强调，这些现象有关所有人，包括英国民众，英国因此必须和其他国家合作，从根本解决这些问题，面对促成这些问题发生的原因。施纪贤除了再度呼吁以色列和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以及加沙地区即刻停火，亦指出各界必须面对严酷真相，现在目的是促进和平的制度机构已陷入困境，资金不足，处于高压状态，并且过于政治化，武器管制和防止核扩散的机制亦逐渐失效。施纪贤呼吁令国际体系更具代表性、更公平，特别是对那些最需要协助的人。他说，这个主张亦适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安理会必须更具代表性、更具行动意志，而不是被政治瘫痪。施纪贤指出，英国支持非洲国家以及日本、德国、印度和巴西取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并且经投票选出的安理会理事国席位亦有必要增加。最后，施纪贤提到，英国亦会改变行事方式和风格， 由以往的家长式作风走向追求伙伴关系，多加倾听，少啲说话。英国将乐于提供足以改变局面的专业知识技术，同时同其他伙伴以平等尊重的精神合作。日前，中国普通人消费的微短剧成为了中共新的整肃目标。评论人士说，现在的中国人太苦闷了，连娱乐都被中共紧紧地控制住。有网友表示，又要离出权了，就是不抵得有些行业发展得好。这种垂直的拍摄连续剧，每集1分钟左右，因情节曲折和贴近生活，吸引普通民众在上落班途中或者买嘢排队的时候不断付费收看。对观众来说，与其用倍速来看完一部长剧，不如选择利用短暂空档的时间来看短剧，坐一站地铁就能看完一集，这个亦令到短剧行业成为下一个投资的热门行业。微短剧受欢迎，是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代中国年轻人的社会心理。在现代社会中，年轻人面临着巨大的生活压力和工作压力。微短剧中的情节、台词往往能够不经意间引发人的共鸣。此外，职场纷争、情感问题和生活琐事等话题亦被微剧直观和真实地呈现出来，加上其中的轻松幽默和戏剧冲突，令大家找到一种廉价的思维方式。调研机构艾媒咨询发表的2023至2024年中国微短剧市场研究报告显示，2021年国内微短剧市场规模为37亿元，2023年则为374亿元，增长了10倍。报告预计2027年中国微短剧市场规模会超过1000亿元。随着中共当局对影视作品加大监管，剧集的备案数量骤减，对中小影视公司的生存构成挑战。在预算大幅削减项目的情况之下，短剧成为部分影视公司突围的方式之一。通常制作一部小程式短剧周期是1个月左右，其中拍摄周期为6至8日，后期剪辑仅为10至20日。一部剧的拍摄成本在20至50万之间，但是回报周期快。中国的电影和电视剧从拍摄送审查到出版发行前，要经历漫长的审查过程。中共政府近这几年花费巨资推广宣教色彩浓厚的主旋律电视剧，内容充满了中共意识形态。从2022年底至2023年初，中共国家广电总局监管机构表示，对短剧进行了所谓的专项整治运动，删除了25000部微剧，总数近140万集。在整顿完影视作品之后，中共国家广电总局6月份的时候曾推出新规定，未经审核和备案的微短剧不得上网传播。在这个新规正式生效前，抖音、快手等影片网站已经采取自我审查方式下架了多部微短剧。中国历史学者常观图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短影片发布者为了增加点击率，经常揭露社会不公平现象，这个是中共当局找藉口对短剧加以封锁的原因。他说，越来越多的微短影片直击社会的痛点，打一下政策的擦边球，在圈内就会形成竞争的趋势。这个可能是新闻主管部门或者话舆论控制部门不想看到的。时事评论人士不音亦话俾自由亚洲电台听，短影片传递的资讯并非北京定义的主旋律，他们肯定要打压，要治理，要取得许可证。时政评论员李林一认为，中共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冲击政权稳定，所以才会出现不符合中共意识形态的短剧被整肃删除。中共意识形态本来就是没人信，他销售的那一套没有任何市场。李林一还表示，中共对舆论的控制是有代价的，将民间的有一个愤怒宣泄口塞住了，一旦最终这种愤怒爆发的时候，对中共来讲，后果就会很可怕的了。近日，中国宁夏西吉县林草局发出公告，招募野猪捕猎队伍和无害化处理队伍，猎捕成年野猪，猎捕每一只猪补偿2400元。 无害化处理成年猪只，每只200元。目前野猪数量在全中国范围内持续上升，已经达到200万只。根据中国林草局的资料，200个省份均有野猪分布，其中26个省存在严重的野猪致害问题。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野猪的繁殖能力增强，造成的损失非常明显。当地村民反映，自己的六亩玉米田已经受到野猪的破坏，同被他们吃了不少。保险公司就事件进行了现场核实损失，确认了经济损失。为了有效控制野猪繁殖，西吉县的捕猎行动得到了国家政策支持。自2021年起，宁夏已被确立为防控野猪危害的试点省区。随着野猪被移出国家保护名录，捕猎行为在法律上亦得到了支持。专家指出，单靠民间力量进行野猪治理显然不足，政府应加强管理和指导，确保捕猎过程的科学性和安全性。不少网友表示，野猪已成为中国的最大危害，要快速压制它的威胁，擒贼先擒王，建议先捉200斤的领头猪。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